日本将于今年三月底推出名为 Japan eVisa 的新签证，这项签证允许持有者在日本数位游牧的时间长达六个月，年收入必须要达到1000万日元，这大约是210万台币。听旅行故事，离开原本的生活思维，找到自己的生活滋味。欢迎收听贾斯敏游牧生活，我是 Jasmine， 大家好久不见了，各位听众朋友久等了，我的天哪，真的很感谢你。如果说你现在又点开了贾斯敏游牧生活来听的话，不管你是老听众还是新听众，我都很开心，就是又跟你搭上线了。那也感谢你就是这么接受我任性的消失了两三个月，这几个月我算是给自己放了一个非常非常长的假，也让自己再把这个电池充饱饱，然后同时也不断的去觉察跟观察自己在这个自媒体不断还有旅行不断的输入输出的过程当中，要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达到一个最平衡的状态。那在我休息了一阵子之后，我发现很有趣的事情是，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回来对着麦克风，就是现在这样子，然后再对着这个世界对着这个空气讲话，这真的是我非常喜欢跟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那我在回到台湾，然后过年的时候跟家人相处，还有刚好前几个礼拜到台北去跟以前大学同学见面，参加大学同学婚礼等等的，让我真的是又拉回了很多很多以前对于广播的热情。然后我也去想到说，其实我一直都对于播音，对于讲新闻，就光是你只要给我一篇稿子，我在那边自己念，我都可以念得很开心。那也结合到最近，因为数位游牧这个名词已经算是越来越红了嘛，越来越多人在讨论数位游牧这件事情，然后最近刚好也很多人丢这一篇新闻的连结给我，也就是日本已经有数位游牧签证了。我就想要以我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说，在我每次看到这些数位游牧的新闻的时候，我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以我从2020年数位游牧到现在，然后旅居了有没有10个国家，没有仔细的去数，我觉得可能看到的视角跟观点会跟我们从新闻上面看到的也许会有一些一样或是不一样的地方。那不管怎么样，我们接下来可能会有一系列节目就是这样，我会认真的念新闻，然后念完新闻以后再跟大家分享我看完新闻之后的感觉。也希望贾斯敏游牧生活这个节目就不只是在我的这个小小的游牧故事里面循环，也希望可以帮大家接轨到世界上。好，今天的节目可能不是那么的感性，这个新系列就是来听听贾斯敏播新闻。随着数位游牧的工作形态越来越流行，各国也陆续推出了专门的数位游牧签证。这种新形态的签证发放，不仅让数位游牧民族可以一边工作，一边体验异国风情，也增加了各国政府的经济收入。今天我们首先来了解日本的数位游牧签证资讯。根据日本时报报道，日本将于今年三月底推出名为 Japan eVisa 的新签证，这项签证允许持有者在日本数位游牧的时间长达六个月，相较于一般的观光签证只有90天的期限，可以提供更长的居留时间。不过想要申请这个备受期待的数位游牧签证，也必须要符合一些资格。第一，申请人必须要是来自日本开放免签的49个国家之一，像是美国、澳洲、新加坡以及台湾等等。第二，年收入必须要达到1000万日元，这大约是210万台币，对于台湾人来说，这算是一个相当高的门槛。第三，除了受雇者之外，自营工作者也可以申请数位游牧签证，但是必须要拥有个人的健康保险。讲完了申请条件，我们继续来听听优缺点。这项签证最大的优点，不仅适用于单独旅行者，得到签证的申请人还可以携带配偶以及子女一起入境日本。 但是缺点则是持有数位游牧签证的人并没有办法获得日本的居住卡或者是居住证明，也就是并没有办法享受到日本政府给予人民的社会福利。最后一个缺点是签证到期之后并不能够延长或者是续签，申请人必须在离开日本6个月之后才能够重新申请签证。以上新闻由贾思敏编辑播报，新闻来源为关键评论网以及 Vogue 台湾，录音时间是2024年的3月18号。听完了这个申请日本的数位游牧签证的新闻，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老实说，我现在对于各国推出的数位游牧签证都没有抱着太大的期望或者是希望，因为门槛真的都非常的高。那我觉得这个也要把这个你的视野要再更放大到全世界。在数位游牧的时候，很多身边的数位游牧的朋友大部分都是 IT 产业，那再加上很多人可能是来自美加或者是澳洲以及像是西欧等等的国家，那他们的平均年薪可能就已经是我们的年薪百万。可是大家不能够直接看这个就是年薪来看，因为也要看他们在地的物价嘛，所以他们其实各国啦，其实我听到世界各国年轻人大家都是一样的辛苦，很难存钱，很难买房子，就是每个月能够存到的钱其实也都不多。可是呢，当如果你是地点自由的人，然后你自己的国家本来最低薪资是年薪百万，平均薪资是年薪200万，那这个时候你又是地点自由可以自由移动的时候，你当然会选择到东南亚或者是一些就是相对比较便宜的国家。那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的国家当他们在设定数位游牧签证的这个门槛的时候都特别的高。我每次看到这个门槛，有没有门槛直接200万，就觉得算了，我们不用再看下去了。这是第一点，然后也就是跟大家讲解一下为什么门槛会这么高，并不是说它真的那么不合理，只是说它推出一定有它的原因嘛，就它是因为它要增加这个国家的经济收入、观光收入。如果你可以把这一堆数位游牧民族留在当地的话，他们的消费力又比较高，可能会留在当地长达半年、一年，何乐而不为？这也是许多国家会陆陆续续推出数位游牧签证的原因。在我做咨询的时候，有非常多的人会问说，诶，那你都是用什么签证？你怎么样可以就是数位游牧于各地？老实说，我就是用旅游签证。因为我们在数位游牧的人，当你还在寻找你想要长期留下来、长期停下来的那个目的地的时候，你基本上不太会想要继续留在一个城市或是继续留在一个国家太久，除非你真的像蛮多朋友，因为他们在巴厘岛啊，在泰国觉得真的是物价太便宜，然后生活品质太好，或者是那边就是一个 fancy 的很 fancy 的那个 digital nomad bubble， 一个很舒适圈，数位游牧民族的舒适圈就是在东南亚，他们当然就会想要留下来留久一点。你说他们会需要去申请什么数位游牧签证吗？不需要，因为在东南亚国家已经早就已经有非常多的数位游牧民族，那这些 nomad 他们都已经有自己的办法，不管你是办志工签证、学生签证或者是假的工作签证，大家都已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已经有很多的方法在留在当地那个国家了。所以现在新推出的这些国家或者是他们的政策，其实门槛都会特别的高，只否那一群比较在金字塔顶端的数位游牧民族。那老实说，我自己是不会特别觉得是需要去申请这样子的签证。第一个，门槛过高，第二个，你有想要留在那个国家那么久吗？我们大部分其实像日本3个月可能就够了，就可以离开了或者是说你就可以再移动去韩国，然后再把韩国的那个旅游签证时间待满再回到日本，这样也是 OK。 那除非说你真的是特别特别也许喜欢，特别喜欢京都，然后你就觉得你想要在那边留个2年5年，那你就可以考虑像这样子的数位游牧签证。简单说，我听到大部分 Nomad 对于数位游牧签证，他们都会觉得劳民伤财，尤其如果要去申请欧洲的数位游牧签证的话，真的是不知道那个签证，因为政府效率关系，不知道签证什么时候才会下来，然后你还要去就是准备一堆文件，准备一堆财力证明，很多人就会觉得 那我还不如直接用旅游签证入境就可以了。好，讲完了最实际的部分，接下来我就比较细的去讲一些它的细项。我觉得这个签证它的好处就是说自营工作者也可以申请，这真的是对于很多我们这种 freelancer 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蛮多的数位游牧民族可能像我一样是 podcaster 或者是有自己的线上课程，那我们并没有隶属于任何一个公司，所以相对的在你对于政府要提出这些官方文件的时候会比较困难一点。那大部分我听到可以申请这种当地签证，不管是哪一种签证，它如果是工作于大公司，像是 Google Facebook 这种很大家一讲你就知道大公司，或者是他们会去查你的公司的规模有多大，他们如果要申请一些比较长期的类似泰国的精英签证都会相对的容易很多。所以日本有提到这一项是自由工作者也可以申请，其实算是相当大的好处了。那另外一个大优点就是说，不是只有你自己单独旅行者可以申请，那包括你的配偶子女也都可以一起送到日本，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这也让我想到在我做咨询的时候，蛮多人都会想要了解到底你什么时候会停下来，你都没有结婚的打算，你不会想要交稳定的男朋友吗？其实是真的有一些数位游牧的家庭，尤其我有遇过数位游牧的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就在一直数位游牧，然后他们旅游到清迈的时候去参加了一个类似可能类似图书馆吗，还是说一个下午茶吗，但你就是走进那个空间就发现诶，所有人都是带着小孩的数位游牧妈妈，你就会发现自己其实并不孤单。这就是我觉得这项签证最好的地方，他有顾虑到数位游牧民族还是有家庭的，还是有一些人是有配偶子女小孩的。但我觉得他的最大缺点其实也反映出日本的文化，你很难真的变成日本人或者是当地人的那种感觉，因为你在当地旅游但你就是没有这个居留证，你没有居住卡居住证明，所以你的一些很多细节政府特别会有的福利，可能毕竟你也没有对日本缴税吧，所以他就不会特别提供给你这些。最后就是他的这个签证有效期只有6个月，虽然说相较于观光签是2倍，但是我觉得跟大部分国家比起来，大部分国家可能都很大方给你到1年啊，或者是说一年之后还可以再续签又可以变2年，但日本就是不行，只是让你来体验而已，你就来半年之后就要离开了，而且你要离开6个月之后才可以再重新申请签证。我觉得也是可以从这些小小的细节上面去看到各个国家的文化不同。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贾思敏对于这个小小的新闻有一些小小的见解，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任何的想法，或者是你有没有幻想过可以在日本旅居，在日本居住多久呢？都非常欢迎你可以到我的 IG 来跟我聊聊天哦。我的账号是 jasjourney115 jasjourney， 然后是数字的115。当然我也非常高兴，非常邀请你可以帮我到 Apple Podcast 打新评分，然后留言写下你今天听完，你就可以特别标注一下我是听了这个数位游牧签证的资讯来留言的，然后可以想要听听看你觉得今天这个算是我的新的数位游牧新闻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感觉，都非常期待可以跟你有更多的互动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非常感谢老天爷可以让你听到我的声音，也非常谢谢你收听今天节目到最后一刻，感谢你的收听， Thank you, gracias， 我们下次见咯， See you, adios， 拜拜。